刚刚这一句话哈，就是或时空视线可得，或时不空啊。如果我们看注脚的话哈，注脚98，他这里是谈如地无主，名受者空，名为世俗地空，有没有？那地是没有主人的，是工业所成啊，工业所成。那受者空，就是我们受用的人，他也没有一个，应该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我吧，啊，所以他这里所要讲的是，这个气世间外世啊，它的这个形成，那它也是因缘所成的哈，因缘所成。所以他这里所讲的或时空视线可得，这个空可能就是指它还没有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空是坏了的时候啦哈。或时空视线可得，视线可得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好像是有哈，所以，但是他为什么说或时空呢？因为他是没有一个受者，所以呢，就有一个受用的气世间可得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看辟寻记哦，他只有解上半句，没有解下半句，他没有解下半句啊，就辟寻记他只有解上半句，就是外世呢是气世间啊，是有情共业所成，为所受用，所以名为有果，还有有受者啊。那第二句的话他就没有提啊，这个或时空可能就是坏掉吧哈，或者是说这个气世间是没有一个主人的啊，是大家工业所成的啊，视线大家可以受用啊。那或时不空，或时不空，这里气世间不空就不知道哈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回去再查一下啊，好，那这里是谈的是世俗地空，那我们来看胜利地空。胜利地空如果我们了解的话，它也没有很困难啊。我们来看第一句，若说恒时，一切诸行唯有因果，就是我们说诸行就是十二缘起的因果相续啊，它只有因果缘起，没有受者，没有作者，这个称为胜义地空。所以他解释跟导师的解释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那这种空可以分析为七种空：后即空、前即空、中即空、常空、我空、受者空跟作者空。那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七种空啊。那什么叫后即空？大家把这个后记你在旁边记一下，就是谈未来哈，就是谈未来的。他说无有诸行于未来世，实有行具之性，就是没有一个未来啊，它没有一个实有自性的法是存在的啊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某一个地方。但是呢，因缘和合的时候呢，安立诸行生时啊，假如我们安立一个世俗的因缘说，诶，这个法升起了，它就是从未来来到现在，从彼而来，这个彼就是未来啊，从未来世呢来到现在世，所以这个法升起了。若有世事，如果有这样事的话，彼不应生啊。它上面那一句的重点是说，无有诸行于未来世，实有行具之性，安立诸行生时，从彼而来啊。那如果未来的这一种能生的法它是实有的话，它就不应该 有生的现象出来，因为它已经自有自成了，所以它就不需要有一个生的法来形容它啊。大家明白吗？可以哈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二。那如果没有生的法，那就谈不上无常，就没有办法用一个无常来了知法的升起、法的安住、法的变异、法的消失。如果没有一个生，就不能谈无常了。所以当知诸行生时，它是无所从来，本无经有，名为后寂空。就是这一个生的法升起的时候呢，它是有升起的可能性，存在于未来，所以说本无经有。本无经有，本来没有的，现在有了，这个是谈什么呢？啊，是谈什么？本来没有，然后现在有了，升起，对不对？对，升起的法，它是升起的法呢，它是本来没有的，现在有了，所以叫做生嘛。如果是说他刚刚那一句话呢，他说，比如说啦哈，眼睛升起，他会有这个生的案例呢，他会升起，那是因为他有升起的可能性，这个升起的可能性是在未来的，他有生的可能性存在于未来，对不对？他有升起的可能性，升起的法存在于未来，所以这个可能性就是生的法它是存在于未来。但是当它因缘和合成的时候呢，就是未来的法来到现在，所以它生起来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安立一个六根升起的法，那就不需要谈无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谈无常就是有了生就会有灭嘛，对不对？有生就会有灭，那这个过程才需要谈无常。所以生法的案例，它就是要说明有生有灭，就是要谈无常啊。那如果这个法在未来它是实有存在的话，它是实有存在一个生的法的话啊，如果未来有存在一个实有生的法的话，那现在就不需要生了，因为它已经存在未来了，所以这个是不能成立的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所以瑜伽师地论这里要讲说，这个法的升起它是有升起的可能性，但是真正因缘升起的时候呢，它是和合而生，因缘法和合而生，这一种因缘法和合而生的法，因缘消散它就灭去，那有生有灭我们才需要无常的道理，所以它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下面一个呢，前寂空，这个是后寂空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是后寂空。那前寂空呢也是如此啊，我们来看前寂空。那前寂空的话，他说又无诸行于过去世时有行具之性。过去世就是已经灭了的法啊，如果他有一个时有的啊，不是，他说没有一个有为法灭了呢，他有一个实有自性的啊。那因为有为法，他是有生就一定有灭的。那因为这样呢， 灭时无有去处，所以因为和合的法因缘消散它就灭去，所以我们可以以世俗能够了解的立场来安立以生以灭的诸行，往彼积极而住。那过去灭了它会影响我们现在世，所以往彼，这个彼就是现在，过去的法灭了，我们安立这个法已经灭了，但是这个灭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哦，它灭的力量呢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存在，所以往彼积极而住，这个彼就是现在啊，现在。那他说这个是上面是比较正面的道理，那下面第二行呢，他说若有世事不应施舍，诸行有灭，过去行具自性俨然安住啊。如果有这样的事的话，那就不应该安立，诸行会灭去啊。过去行具自性，那它是俨然不动的啊，俨然不动。这个是指责过去是实有的过失啊，指责过去是实有的过失啊。那刮胡二呢，这个就是正面的啦啊。那他说无有灭啊，无有灭，如果没有灭的话，那无常就不必说了啊，无常就不必说。既然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灭的安立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诸行在灭的时候它没有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啊，或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是有存在力量啊，所以他说生以善灭，不待于因，自然灭坏啊，升起的刹那就消失啊，它不需要，不带余因啊，它本身的因缘条件如果不存在了，它就会灭去啊。这个就称为前即空啊。那其实他刚刚谈是谈后即空，这个是谈前即空，前即空就是谈过去啊，谈过去的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过去的文句啊。他说无诸行于过去世实有行具之性，就是过去已经灭去过去世的法啊，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。那如果有一个实有的自性呢，那现在的法就没有一个灭相可言啊，没有一个灭相可言，所以现在的法能够安立灭相呢，它是还是对我们，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哈，我们说若由世事不应施舍，诸行有灭啊，过去行具自性俨然不动啊，好，他说。如果是说过去世的灭它是有一个实质性的话，那现在的法生了它就不会灭，现在的法就不会灭。那既然现在的法生了会灭，就是它就会成为过去，成为过去。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现在、未来、过去。那这个是后即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前即。那这是谈生，这个是谈灭。其实它跟刚刚的说法差不多的啊，就是眼睛升起的时候，那未来的法来到现在，所以它有一个生啊，有一个生的法的出现啊。那如果眼灭去的时候呢，那它的灭呢就回到过去啊， 就回到过去。那他要谈这个到底要表达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白话解释。我们看一下导师的白话解释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200页啊，补充讲义200页。200页，大家看刮胡二啊，中间。那导师在性空学探源也是有解释这七种空。我们看刮胡三第一个啊，导师先解释的是前际空，对不对？他说衍生时无有来处，这个是前际空。那第二个灭时无有去处是什么啊？后际空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它跟瑜伽师地论好像是倒过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好像跟瑜伽师地论倒过来哈。嗯。那衍生时无有来处，就是衍根升起的时候呢，它从未来来到现在啊。那导师是站在动的立场了。那瑜伽师地论是站在法体本身，法体本身来说啊，这个我有跟一个同学讨论啊，我说，诶，为什么导师他的生时无有来处是放前际空啊，灭时无有去处是放后际空啊，瑜伽师地论刚好倒过来的，瑜伽师地论啊，那瑜伽师地论他站在法体啊。法体来说啊，法体就是未来，如果有一个生的法时有存在的话，那现在就不需要生了。好，就是未来的生，如果它是一个时有自性的话，现在就不需要生法，所以这个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那灭的法呢，如果有一个时有自性的话，那这个法就不需要灭了。如果这个过去的法，如果它有一个灭的自性的话，那现在的法就不需要灭了，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嘛，它已经存在，所以这个也是没有意义的。好、哦，没有意义。所以现我们要谈衍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，主要还是着重在现在这个五蕴身心来看啊，五蕴这个身心。那导师的那一个哈，那他是比较站在三世的动态来解释了哈。导师，衍生时无有来处啊，生的时候是没有说有一个实在的从他方来到现在啊，灭的时候没有去处，灭了他也不是说隐藏在哪里，他只是因缘消散。但是虽然它消散呢，它还是有力量的存在，影响现在啊，嗯，就好像我们造过的业力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、啊，我们发脾气骂了人，这个无表业哈、啊，是不是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过去了，它会被影响我们现在啊，会不会？会有，别人看到我们还是会印象很深刻，对不对？他发脾气的时候是很可怕的、哦。发脾气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过去，虽然它已经灭了啊，就是灭无所去处，虽然它已经这个影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它已经灭去了，但是它会这个灭呢，其实它也是会影响我们这个现在啊，对我们现在还是会产生力量啊，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瑜伽师地论这边课本，我们来看第三四五个空啊，中际空、常空跟我空啊，那这个是比较站在现在世来谈的啊。刹那生灭的行中啊，诸行中 唯有诸行暂时可得。现在世的这个法的刹那生灭呢，它只有暂时而住。这当中其实呢，其中斗无余心可得啊，余心可得，就是他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啊，亦无别物，这个称为中寂空啊。所以中寂空呢，他谈现在世是没有自信的啊，他只有因缘法的因果相续，他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啊。常空呢，主要要讲的就是唯有诸行暂时可得。常空啊，要讲的就是上面那一句啊，就是唯有诸行暂时可得，其中斗无余心可得，余心可得。那我空呢，要谈的就是无别物啊，无别物就是没有作者啊，没有作者，嗯。有业报而无作者啊，那再来第四，受者空跟作者空啊，那因为无我的关系，他说果性诸行空无受者，果啊它是没有受者，因性业行空无作者啊，那因性的话就是没有作者。所以果性是诸行有为法，那因性的话就是业力，它是没有作者，空无作者，那这个就是受者空跟作者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，我们看补充讲义200页第三个空啊，第三个空中寂空，就是经文所讲的啊，如是言等诸法不时而生，生已尽灭啊。现在呢的法是刹那不住的，所以称为中寂空。那常空是什么呢？常空就是常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啊，这个就称为常空。那我空呢是什么呢啊？请看补充讲义201页，就是无我无我所，这个就是我空。受者空跟作者空呢，那导师说有业报而无作者，只有或业因缘所感受的如幻生死，没有一个真实有自体的作者跟受者，所以安立受者空跟作者空啊。所以空的名字虽然有七个，但是都离不开第一义空经啊，越义而安立，嗯，所以导师的解释跟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还是会有一点不同哈，嗯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懂啊？导师的比较好懂啊，嗯，导师的比较好懂，嗯，他是依这个经文来说的哈，导师，嗯，导师是依照经文来解释的，嗯。好，我们看瑜伽师地论最后面这一段。好，我们看课本。作者受者无所有，唯有诸行于前生灭，唯有诸行于后生生啊，只有诸行因果缘起的生更灭，有业报而无作者啊，于中都无舍前生者，取后生者，这当中只有什么呢？诸法从众缘生，能生诸法啊，就是法假啊，唯有诸法从众缘生啊，这个就是法的施设，就是十二缘起，所以标题就是缘生啊。那第二段呢，没有实用，没有实用。什么叫没有实用呢？瑜伽师地论说一切法都无作用，没有实有自性的作用，无有少法能生少法啊，就是没有自性的法体，所以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这当中只有因果法啊，就是缘起十二缘起，所以依世俗地假立作用，宣说此法能生彼法， 那持法跟彼法就是持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持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199页，199页的最下面啊。那我们看下面刮胡一，那这部经要谈的呢，就是好像是在谈我无法有的思想。那导师接着说，其实一法如果有实有自性，常恒不变，那这一法就可以安立为神我啊。唯有法法都没有实有自性，然后它是变异的，才可以知道说我是不可安立的啊。那刮胡二，法有，这个有呢，一定是如幻如化的世俗有。那如果实有，就不可以建立因果了啊。那因为它是如化有的，所以可以建立因果业报。好，我们看200页最上面。那众生不了解这个假名的缘起因果，所以在因果的相续上呢，执着有一个长恒不变的自我。那佛法就是在这个世俗的缘起因果中显示第一义真空，第一义真空。所以在这一部经啊，主要要谈的就是六根生灭啊，六根升起的这种缘起生灭的现象啊，它没有一个实在的生，那实在的灭啊，它只是有业报而无作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，我们看课本268页。那接下来这一部经283经到285经它是很简单的一部经啊，这三部经大增藏是340、341跟342，它的重点我们看340经这一部经啊。那佛陀告诸比丘说，有六常住，这个六常住就是六恒住啊，就是六恒住。那若比丘眼见色不苦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，这个就是正这个就是世间难得，他说是世间难得啊。如果六根对六境都是保持在正念正智舍心安乐住，这个就是世间难得的圣者。那下一部经呢，世间难得后面呢，他就说这一些能够保持六常行六恒住的圣者呢，他是应该接受供养恭敬的，是世间的无上福田啊。那第三部经呢，最后一部经有提到说第四行，他说这一种能够成就六常住的人呢，就好像舍利佛大阿罗汉才可以保持六根六境正念正知啊，它是世间无上的福田啊。那这个六恒住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我们看补充讲义205页啊，205页。第一段啊，我们看中间啊， 那导师说，禅定最重要的意义呢，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见闻觉知啊，见色闻声，六根清净，不为境界所转。那经中称阿罗汉为六恒住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杂含经六常住的意思。那六常住是什么呢？或者六恒住呢？就是六根门头解脱之在的意思，眼耳鼻舌身意啊。那解除到色身香味触法，都不会有爱念懒着啊，不会有爱念懒着。好，再来，在成佛之道这边，导师说，那赞叹阿罗汉的功德呢，也是有几句话啊，用来可以赞叹阿罗汉的功德。第一个就是阿罗汉断尽了烦恼，他是明净的啊，明净，明的话就是智慧啊，净的话就是他非常清净。那出对一切境界呢，都是保持恒常不动。所以在阿含经称为六恒住或者是六常住，就是在六根对六境的时候，不苦不乐，舍心正念正知安住。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什么呢？八风吹不动啊，八风吹不动。那这边有一句经文说，不能外在的境界呢，不能防心解脱会解脱，这个防就是妨碍啦，就是外在的境界呢，不能妨碍障碍心解脱会解脱阿罗汉啊，所以俗语说阿罗汉是八风吹不动。所以八风吹不动不是谈凡夫啦啊，是谈圣者。那六路处常对啊，就是六根对外境呢不能动其心，心常住坚固，地观法生灭啊。六根处对六境的时候呢，不能惊动啊，不能动摇阿罗汉的心，他的心一直保持在正念正知而坚固，能够真实的观察法的生跟法的灭啊，就好像云散热现一样啊，就能够朗照清空啊。好，我们看206页第二段啊，第二段。那证得阿罗汉的圣者呢，不管是定力浅深，在他没有舍报以前，跟我们凡夫没有什么差别的，还是要吃饭睡觉穿衣啊。但是呢，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有六恒住啊，他的身体还是有漏法，还是有无常苦不净，但是呢，不受杂染环境所熏变。所以他导师说，可以形容阿罗汉呢，如不染污的莲花啊，出于污泥而不染啊，出于污泥而不染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形容阿罗汉有六恒住啊。嗯，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一部经啊，哈。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。那待会我们在看这个因缘相应的时候呢，跟那个也有关系啊。那需要补充的我再跟大家补充。因为我觉得瑜伽师地论我在看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意思不是很难，但是他的道理要用在那个举例子来说明，我觉得比较不容易。比如说啦哈，大家翻开课本的266啊，266课本的266 266页最后一段啊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后继空啊，其实大家看这两行字哦，其实它的意思不是很难的哦。他说没有这个有违法啊，于未来世呢，它有一个实有的自性啊，生的自性存在于未来。如果他已经在未来时有自性存在的话，那就不会来到现在，就不会来到，因为他已经生法已经存在了啊，生法已经存在。那他只是有生的可能性，但是不能说有一个生的实有性。他要表达的就是这样而已，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啊。 那灭的话呢，我们来看前际空，大家看一下267页啊，刮胡一这个，他说他的意思也是类似哈，他说没有一个有为法，他过去是过去是实有自性的啊。如果有一个实有的灭存在过去的话，那现在的法就不需要安立有一个灭啊，不需要安立有一个灭了，因为它灭在过去是已经实有的存在啊。他要讲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待会在看十二缘起的时候，我们尝试看看讲这个啊缘，就是诸行生灭法，那它是怎么样的相续而没有一个作者啊？那我们待会再继续看看后面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269页杂音颂第三。杂音颂里面有好几个相应，第一个就是因缘相应啊，因缘相应，因缘相应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经啊，杂含是283经啊。世尊告诸比丘啊，这个是佛在舍卫国讲的了哈。佛陀告诉比丘说，若于解所系法随生未着，故念心福则爱生，关键就是这个爱啦，爱有的话后面就跟着有了，就是爱有，所以它会产生取有，就是有就是生就会老病死忧悲恼苦，所以大家看一下哈，爱取有生老死总共几个啊，五个嘛，对不对？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，就是十二缘起的最后五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称为五支缘起啊，五支缘起。那这个也可以称为纯大苦聚集。那佛陀讲譬喻啊，他说就好像有人种树啊，他虽然幼苗的时候很软弱，但是如果我们保护它，我们给它施肥，给它灌溉，给它适当的这个温度，那因缘促成，这个幼苗呢，它就能够茁壮成为大树。那如是比丘，如果有这个解所系法未着抚养啊，让它滋长的话啊，那对它有种种的爱染恩爱啊啊，那它就会有怎么样呢？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，存大苦聚集，就是流转门啊。那这个是第一段啊，就是如果我们好像一棵树，我们轮回啊，如果我们要滋养未来的五蕴，不断的长大啊，不断的延续的话，就好像种树啊，你如果给它施肥，给它肥料，给它温度，它就会长大。那我们如果这个五蕴生，如果我们给他爱的话，给他取的话，给他有的话，他未来就会不断的轮回生死。好，第二段，那如果对于这个解所系法随顺无常观，安住于生灭无欲灭跟舍观，那我们对他不要产生执着，心不受他的束缚，那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？爱懒爱就会灭，爱灭呢就是取灭，取灭就有灭，有灭就生灭，生灭就老病死忧悲苦恼灭，就是存大苦聚灭，那这个就是还灭门。就好像有一棵树啊，也是幼苗，如果我们不去呵护它，不施肥，不给它阳光，不给它温度，这个幼苗它就会枯萎死掉了。那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幼苗的根啊砍掉的话，让它日晒雨淋啊，让它焚化掉啊，让风吹掉，那让火给它焚化，给它烧掉，那当然它就会完全枯萎，不可能再生。那我们也是如此啊，佛陀说啊，如果我们不给它 我们随顺无常观，观察生灭，观察无欲，观察灭，观察舍。那我们不执着这个五蕴啊，爱灭等等，那未来世呢就会不再有轮回了啊，就会成为不生法。这个不生法就是不生不灭法，不生法就是他不会再轮回了，不受后有了啊。嗯，所以这一部经要讲的就是五知缘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。但是呢，导师的书里面说，他看起来是五知，那其实呢，他跟十知缘起是相通的。所以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今天的啊，今天的补充讲义。207页。那207页这一个导师的图表呢，唯识学探源这个图表是非常非常归纳非常好的一个图表。但是这个图表其实是不好懂的。你们有看过这个图表吗？有哈。其实这个图表不是很好懂的。但是后来我看了这个因缘相应之后呢，我比较懂一点点啊。嗯，那我们讲完几部经，讲完几部经之后，我再跟大家讲这个图啊。我们先看这个207页的图表下面哈，图表下面，哎，有声音吗？有啊啊。我们看图表下面哈，他说，导师说啊，详细的没有增加，简略的没有欠缺，是讲什么呢？他说，经文虽然是五知缘起，好像缺少什么，但是在它的意义上呢，它也是包括十知在里面的。就好像这一部经啊，就好像这一部经，他说，若于解所系法，随生未着，故恋心福，则爱生，爱生则取生等等，乃至老病死，对不对？那他借着导师说，五知以前提到的解锁系法，那什么叫解锁系法呢？就是十二入，十二入就是内六根跟外六尘，就是十二入。所以解锁系法就是十二入。那又说到呢，随生未着，那随生未着啊，就是受，受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把受圈起来。故恋心福，这个心就是是，就是啊。所以五知跟十知，岂不是同其内容而没有什么增减吗？啊，那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部经了啊，我们念的那部经。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五知缘起就是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。OK， 那这个是五知嘛，啊，这个是五知缘起。那导师说，如果按照这部经，前面有一个解锁系法，解锁系法是前面的哪一个？十二缘起，前面里面还有什么？啊？如果我们照十二缘起的顺序来看的话，爱前面是什么？受。再来呢，处六入才来名色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是，再来行，再来无名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现在导师说十知缘起是到这边啊，到这边。那他说那个什么解锁系法是哪一个？十二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解锁系法，就是这个。 啊、哦，六入了哈，解锁戏法。那再来呢？随身未着是受，对不对？随身未着，这个是受。然后再来呢？故恋心服，这是，对不对？心是服，心是是。所以他说，导师说，其实在这一部经，虽然他没有明白的说十支，他讲五支，但是在他的用词里面呢，其实他包括了十支的意思在里面。这样到这里可以吗？啊，嗯。所以我们待会下一部经呢，大家就会看到。所以我们谈五支缘起，还有呢，就是十支缘起是从这边开始算过来，这样就是十支缘起。那如果再加这个的话，就是十二支咯，加这个的话就是十二支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这一部经啊，我们说流转门就是十支缘起或者五支缘起啊。那佛陀譬喻说，就好像一棵小树，如果我们给它施肥长大，就是就像友情，如果我们爱染我们的五蕴，给他那个流转的元素，那他就会继续轮回。相反的啦哈，第二段他说，如果我们修行之后呢，我们懂得观察无常生灭，无欲啊，就是没有欲望啊，就是无欲就是无我啊，那灭还有舍，这个就是涅槃。如果这个无常无我涅槃三法印的观察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能够修这个幻灭观啊。所以在佛陀的譬喻里面其实蛮浅白的，他说就好像一棵树，你不给它养分它就会死了，它就不再生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，如果我们平常就懂得无常观生灭观啊，无我观，这一些如果我们经常在思维的话，它就是什么呢？削弱我们轮回的元素啊，它就是削弱我们轮回的元素。如果我们思维的越多，它轮回的那个养分就越少，这样明白吗？哎，如果我们贪爱越多，就是轮回的养分就越多啊，轮回的养分就越多啊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，我们虽然造了很多业的种子已经在大土那个泥土里面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不要给它施肥，不要给它阳光，它就没有办法萌芽啊。那这一些不施肥不给它因缘的条件呢，就是修无常观无我观，这个就是不给它条件，你不给它条件它就是不会萌芽，不会茁壮啊。那这个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个如何转染沉静的方法啊，嗯。那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五支缘起这部经，那后面呢我们就会介绍十支缘起跟十二支缘起啊，嗯。所以大家回去如果有时间可以先看后面的经文，嗯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。